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18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唐敖他们在熟世国又发现一个特别的风俗，匾额上提的字其实都是隐恶扬善哦。接着他们会救了一个女孩叫司徒冰儿，在她身上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18集，司徒冰儿。唐敖和多九公他们在熟世国遇到了一位老人，这位老人向他们解释熟世国人民的分别，还有各个阶层的不同。听完了之后，多九公也问了：
请问老先生，贵国有很多人家门框上都挂着金字匾额，我想那大概都是有名望的人家，国王才赐给他们匾额来表扬，并要大家效仿他们吧。其中有一两个黑色的匾，上面写的是改过自新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老人解释说，
这是表示这个人家中有人不检点犯了错，或做了违法的事，但又没有太严重，因此国王就命人立一个匾额作为提醒，倘若这人再犯，就要加重治罪。倘若这人能痛改前非，别人向上呈报，官方调查确实属实，奏明了国王，就可以把那匾额卸下。日后如有好的行为，乡人再呈报上去，仍旧可以得到挂金匾额的机会。至于那些已经得到金匾额的人，如果他们做了违法的事，不但要把金匾额拿下来，还要加倍判刑啊。这些办法都是我们国王勉励人民行善并且劝诫人民的方法，幸亏多读书能够使人遵循圣贤人的教训，比较不会为非作歹，而我们国家读书的人多，所以被钉上黑匾的人很少。
四个人闲谈着，不知不觉喝了好几壶酒，闲话说完，老人似乎也喝够了，想要先走。唐敖看看天色不早，付了酒钱，也打算一起离开。四个人出了酒楼，走向大街去。街上很热闹，不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很漂亮的女孩，不知在做什么。走近一看，发现那女孩不过13、14岁，长得很漂亮，却满脸泪痕，哭得很悲伤。老人叹口气说，
哎，这个女孩是宫女，父母早逝，自从公主嫁给驸马以后，她就在驸马的府上伺候公主，前些日子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惹驸马生气了，公主就不要她，要把她卖掉，可惜我们这儿的人视钱如命，没人肯出钱买，而且现在驸马掌握全国兵权，杀人不眨眼，百姓没有不怕他的。这个女孩好几次都不想活了，但都被长官给救了，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所以整天哭哭啼啼。三位先生，如果肯发发善心，只要10贯钱就可以把她买回去，不但救她一命，也算是功德一件啊。
林之阳说，
妹夫，
你花个10贯钱啊， 买了带回故乡去伺候那些外甥女们啊，不是很好吗？
唐敖说，
我们可以想个法子来救她，怎么能买她回去做奴婢呢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有亲人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倒愿意出点钱让她的家属领她回去。
驸马爷有令，不准他的亲属领回去，不守命令的就要治罪，所以他的亲属们都不敢来领。
既没有亲属来领，又没有人来救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还是先出钱救他一命，其他的问题以后再想办法吧。
于是他请林之阳上船，拿了十贯钱交给老人，向长官签了契约，就买下他。那老人替他办好了手续后就走了。三个人领了那女孩，循着原路回到船上。唐敖问那女孩的姓名，女孩说，
卑女父姓司徒，乳名叫惠儿，又一名叫冰儿，今年14岁，从小就被选到王宫里做宫女伺候王妃。前年公主下嫁，王妃便派我进了驸马府。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当过领兵的副将，因为随驸马出兵而战死在外国。
唐敖说，
原来你是位千金小姐呢，令尊在世的时候为你定了亲没有？
婢女承蒙恩主买下，我就是您的奴婢。今天主人以小姐称呼我，婢女怎么担当得起呢？
林之阳插嘴说，
我妹夫说怎样也不能把你当奴婢啊，依我的主意你就拜我妹夫为义父吧，这样称呼起来也方便。
说着船已经到了岸边，水手放过山板，大家上船去。林之阳叫司徒冰儿拜了义父之后，再带他到船舱去和吕氏宛如见面，然后冰儿又出来拜谢多九公和林之阳。唐敖又问他是不是已经定过亲了，冰儿忍不住一阵心酸，哭着说，
若不是丈夫辜负了我，我哪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？
唐敖说，
你丈夫做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辜负你呢？
他祖籍是中原地方的人，前年到这投军，驸马非常欣赏他勇敢善战，留他在府中担任亲信随从。但是驸马性情暴虐，连国王也怕他三分，他深信多疑，怕我丈夫是外邦派来的奸细，时时刻刻提防他。去年驸马把我许配给我丈夫，想安他的心，谁知他到这来投军，果真别有居心。我既然了解驸马暴虐的个性，知道丈夫迟早要大祸临身，夜里偷偷跑去劝他赶快离开，想不到他把这些话全告诉驸马，害我被公主痛骂了一顿。这是今年春天的事，前些日子我知道驸马要外出阅兵，我担心他跟去会遭到不测，又去劝他早日返回，并偷了一支令旗给他，好让他方便出关。没想到他又将这些事禀告驸马，驸马很生气，痛打我一顿后要把我卖掉。
唐敖听了问，
你丈夫为了什么目的来投军呢？况且跟驸马去阅兵，说不定能争到一官半职啊，怎么说没好处呢？我真不懂，你丈夫姓什么叫什么，多大年纪了，你们既订了婚，为什么还不结婚呢？
他姓徐，名叫陈志，今年20多岁。驸马虽然把我许配给他，我始终不信任他，怕他有别的打算，所以婚期就延缓了。因为我想他由中原几万里的路程到这来，若不是躲避灾难，就一定有别的原因，很想探听他的底细，却始终找不到机会。去年冬天他跟驸马上朝廷议事，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返家。我趁此机会到他的房里查看，搜出一道檄文，一封血书，这才知道他是吴国公的后代。因此我才两次冒险劝他早日出走。我是想救他，使忠良不致失去后代，即使丢了这条小命也无所怨。哪里知道他这样没有情义，反而将我陷害到这个地步。今年春天我被责骂毒打到九死一生，整个驸马府没有人不晓得，他竟还不闻不问，这种人不是很没有心肝吗？
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缘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